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再把以赛亚书从头到尾再走一趟。我们记住，在以赛亚书有四个重要的主题，我们每次看的时候需要常常去提醒。第一个讲到神从亘古以来的恩典，神的恩典。第二讲到说人的悖逆，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恩典，但他们执意偏行己路，他们执意要悖逆神。第三个讲到说神的审判，神会审判他们自己，也会审判每个人。作恶的人当他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审判。第四个讲到说神国度的荣耀与盼望，就说在审判之后，神会为义人开一条通往他荣耀国度的门。所以我们需要把这四主题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来看这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那我们来以赛亚书从头再走一次。在第一章是讲到法庭的一幕，我们也注意到这四主题都出现了。那令人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虽然以色列人受到神的管教，这以赛亚书第一章五到第九节，以色列仍然继续地悖逆神。他们悖逆神不是从他们敬拜神的仪式或是他们祷告的长短来看出来，不是这样，而是从他们不关心可怜人这事上可以证明。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非常大的警惕。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敬拜的很虔诚啊，很热闹啊，或是祷告的很长啊，用很多经文啊，讲得很文辞优雅，就表示是我们真的是敬畏神，不是这样。神看我们是不是敬畏神，是看我们对那些需要怜悯的人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上来证明。当时以色列他们也是轰轰烈烈的献祭啊，敬拜有圣殿嘛，然后他们也许祷告也是有专门的人在那边祷告，也是看起来很虔诚嘛，但是他们却欺压孤儿寡妇，他没有秉公行义，所以神看他这样的事把他看成那个悖逆神。所以我们认为第一章其实是以赛亚整本书的序言，那可能是在主前701年亚述蹂躏了犹大国之后所写的。可是神惩罚犹大以后会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这是在第一章第26到28节。第二章到第五章其实是第一章序言的一个补充。这段经文开始描述犹太人在一个平安的国度里欢喜快乐，完全依靠他们的神而过活，这是在以赛亚书2章1到5节。结果却以一个显明的对比来做结尾，是黑暗的，是绝望的，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5章26到30节。因此我们就为这段经文定名为破碎的梦。平安的国度之所以没有能够来临，是因为他们不论男女都满心骄傲，男的因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骄傲，女的因自己的外貌和美丽而骄傲。以赛亚书5章1到7节讲到一个凄怆的葡萄园之歌，在这个凄怆的葡萄园之歌中间对这件事情有描述。接下来5章8到25节就提到六个灾祸，描述象征他们的骄傲悖逆的苦葡萄所得的下场。结果就是神的惩罚，就是亚述入侵犹大，带给犹大极大的侮辱。只是以赛亚期盼神国度的福祉接着就会领到，这是以赛亚书4章4到6节。我们还记得以赛亚看不见那个城南叠峰的之间的山谷，所以他只看到神国度好像马上就要来临，其实中间还有好几个山脉，好几个山谷，就是在他的时代和神国度最终来临的时代之间那段时间。我们可以参考第二课的讲义。我们知道这第六章其实应该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他这里讲到以赛亚蒙召的情形，这就带领我们进入以赛亚交响乐中心的旋律。本书其余的部分都是从他所蒙受做先知的伟大呼召之中所流露出来的。现在以赛亚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知道说他那个世代的人是不会悔改的，神对他们700年来表面的悔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第二个，以色列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圣洁的种子应许了弥赛亚的要来。以赛亚书7到12章以马内利，在以赛亚蒙召之后他就开始执行他先知的任务。那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犹大因骄傲所导致的邪恶和他们为什么拒绝神，可是纵然他们行恶，神人应许会赐下恩典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真正即将来临的危机，亚述军队的进攻，而不是说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军队要来攻打犹大是他们的危机。其实真正的危机是亚述军队的进攻，这是发生在主前732年， 722年亚述去进攻以色列，那701年他就来攻打犹大。神的恩典可以分别可以从以赛亚书第7:14-16，8:4-9-10，还有10:24-27，还有33:34看出来。他讲到说，最后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做永远的王，这是在以赛亚书9:1-7，还有11-12。那时圣洁的种子大卫的根就会发芽，他们充满欢乐的国度就会实现。那这一段也描述了亚述国向西扩张版图时所表现出来的目空一切的狂妄。以赛亚书10:5-14，还有28:32。以赛亚书13:23讲到末世，神的审判成为这几章的中心思想。我们的焦点集中在13:14，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马代人的进攻，这以赛亚书13:17；一个是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神因邪恶刑罚世界，这13:11-13。虽然以赛亚书14:14-20肯定是指巴比伦的最后一位王伯沙撒王，你可以参考但以书5:22-23、30，还有其他许多的描述，还有以赛亚书14:13-14，还有16所指的人，还有14:17，这里是应该讲那个伯沙撒王，因为他没有释放犹太的俘虏，14:18，他也没有得到国葬，但他也可能是影射撒旦，因为他是世界的巴比伦这个哲理系统的统帅。24讲到说虚荒的博览会结束了，这是将神的审判，就是24:1-13，还有16下半节到22，这是以赛亚书对神的最后审判时所发出之愤怒最历历如绘的三处描述之一，和神的国度，这24:13-16的上半度连贯在一起，最生动的桥梁。而在后面的这个主题就成为25-27的主题了。那25-27讲到一些信息，就是说有希望，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讲到神最后的胜利，讲到神国度的喜悦，讲到死亡永远被吞灭，恶者最后会被除灭，讲到神的子民会经历身体的复活，还讲到说当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球上的那段时间，以及在那段时间之后，他都会保护义者。他最后讲到说神的葡萄园终于结出了好葡萄。28-33，他讲到祸灾，讲到说在遭难最后关头才肯来求到神的人，他们是有灾祸的。那34-35讲到这个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34讲到恶人遭天诛的日子，35讲到义人得解脱的日子。他说当神惩罚世界的日子，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报应终于临到的恶人，而义人可以得洗脱他的罪名。我们记住，就说在以赛亚书有三段的篇幅专注在神可怕的愤怒上面，24是其中的一段，而现在这34就是其中第二段。那第三段是在63:1-6，是36-37讲到耶路撒冷的卑微，38-39讲到西西家的病。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以赛亚书的上半部，他讲到说神应许是什么。以赛亚书的下半部就从40-66，他讲到说神如何实现他的应许。下半部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讲到赦免和圣洁。他讲到说人若想要在神国度的荣耀上有份，这两项是不可或缺的。在这后半段27，在文体上我们如何去分段呢？我们可以用48:22和57:21中的词语，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来作为分段的线索。而在66:24也有类似的观点，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将这下半段分成三段，每段9。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下半段，我们的焦点需要集中在神的属性上面。他在40-48讲到救赎，但是以色列有这样心里有这样疑问，他向神问说，你怎么拯救我们呢？你怎能赦免我们呢？像我们这样的人怎配进入你圣洁的国度？以赛亚的答复是说，他说神是我们全能的牧者，神是耶和华神， 神他的习惯与他的本性完全一致。他说神是因爱而施管教的神，神是唯一的真神，神是至高的统治者，神是使巴比伦降卑的神，还有神是得守诺言的神。那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讲到救赎主，这段经文终于对着说你怎能赦免我们这个问题做了完全的答复。当以赛亚指出十字架你怎能赦免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就将焦点缩小到那最重要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慈爱、怜悯、恩典和信实。而五十八到六十六章就讲到被拯救的人、被赎者、被赎的人。以赛亚回答说我们这样的罪人怎配进入你圣洁公义的国度，这个问题神奇妙的回答是说我要改变你，使你变成义人，你是我手的工作，你是义的橡树，是圣洁的子民。那这一段注重在神的圣洁，而且神惩罚人所显出的公义、他的能力和得所诺言的信实上面。那以赛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撰写的这一部包含四个主题的文学交响乐曲，在他们交响乐曲的每一个乐章中，我们都看到这四个主题，与这主题都指出神的一个特殊的属性。他讲到人的悖逆，讲到人傲慢不依靠神的可怕，特别是与神所立约的子民的悖逆。他这里指出神的属性，神的圣洁的属性。第二，他讲到是神对不配得到他任何帮助人所施的奇妙的恩典。他讲到神那个属性，就是神的耐心和恩典的属性。第三，他讲到说对拒绝神恩典的人来说，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他讲到神一个属性，就是神惩罚人所表现出来的公义。第四个，是那些谦卑下来回应神的人将期盼神国度之荣耀最终的显现。他就讲到说神至高的权柄和绝对信实的属性。那我们很快的就把以赛亚书全部讲完。